朋友们好，欢迎收听《大宋帝国之东风破》，作者丁木，播讲汉月，第四十八章，第四集。事实可以想见，经过浩劫后的镇安坊是个什么模样。留在那里的姐妹们能保住一条性命就算不错，靠他们出钱去为死难者办理丧事，恐怕是力所不及的。那么就眼睁睁地看着李姥姥他们沉尸访院，无法料理吗？此事事事不知道则已，既然得知绝难做事。于是事事忍着悲声拭干眼泪，就与慧儿商议，要拿出身边的积蓄去安葬李姥姥等遇害者。慧儿与诗诗秉性相近，对仗义疏财为李姥姥等人办理后事毫无异议，但鉴于目前金人正在城里公开搜捕李诗诗，他建议此事诗诗不要出面，只需将银子交与坊中的姐妹们料理就是了。去送银子的事也不要诗诗亲自去跑，交由他代办即可。诗诗办这件事本不为沽名钓誉，将银子交给谁去料理皆无不可，只是若不能最后去向李姥姥送别一面，心下终是有些不忍。但几经踌躇，考虑到自己现在确实不宜抛头露面，他终于还是听从了慧儿的劝说。当下诗诗检点出银子，包裹好交与慧儿，让她即刻送往镇安坊。慧儿掖了银子要走，诗诗心里忽然泛起一阵莫名其妙的忐忑，她忙又将慧儿唤住，颇有些担心地叮咛道：你在路上千万小心，速去速回，切莫耽搁。慧儿自信地点头道：慧儿道熟，遇事自会随机应变的，姐姐尽管放心好了。诗诗没再说什么，将慧儿送出院子，掩了院门。可是不知为什么，心里边那股莫名其妙的忐忑一直在隐隐地翻腾着，好像在昭示着什么不祥的征兆。诗诗勉力压制着自己不去胡思乱想，回到房里取出几件旧衣裳缝补，借以消磨时光，等待慧儿归来。但是慧儿此去便永远没再回来。送银子的事儿，慧儿倒是完成得很顺利，仗着道路熟悉，慧儿穿小巷抄近路，很快便来到了镇安坊。昔日灯红酒绿笙歌喧哗的香阁翠楼，如今已冷落颓败的如冥界鬼市。李姥姥及几个遇害歌妓的尸体上停放在一间厢房里，用白布单草草地罩盖着，幸得天气寒冷，尸体还未腐变，院里房中皆是冷清寂寥，留住在这里的歌妓已经不多。慧儿进了镇安坊，正四面巡视间，恰遇上了一个年纪稍长些的唤作思玉的歌妓，是个小班头。慧儿知道他平素能管点事儿，人也比较厚道，便悄悄地唤他进了一间房子，将诗诗捐款安葬死者的事情托付给了他。思玉含泪接了银子，表示一定尽力把死者的后事办好。慧儿道：那就拜托姐姐在送葬时替诗诗姐和我多烧两炷香吧。事情办完，慧儿未敢多耽搁，马上动身离去，却没走进来时的镇安坊正门，而是由后门绕了出去。然而尽管这般防范，仍没逃过张邦昌暗地布下的监视哨的眼睛。张邦昌恐怕那些野蛮的不义兵勇在擒拿李诗诗时动手粗暴，或借机猥亵，致使诗诗受伤甚或破相，令其在京人面前不好交代， 特严令监视哨只需弄清施事的去向即可，拿人时必须报知他亲自到场。因此那些监视哨们不敢擅自动手，这时他们急速聚拢起来，交换了情况后，一方面分出人手跟定慧儿，一方面即去持报张邦昌。这些监视哨中是有人见过李师师的，对他的容貌有印象。由于慧儿的身材长相与师师相仿，他们处在较远的监视位置上便不真切。又兼贪功邀赏心切，去者大概其实那么个模样，便认定是这个来去匆匆的女子就是李师师，竟未想到找那司玉去讯问核实一下。不过他们的判断虽然有误，却是揪住了一条可靠的线索，只要能顺藤摸瓜跟踪到底，寻找到李师师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。但慧儿这姑娘可不是那么好对付的，这些天来慧儿在兵荒马乱中出入来往，早已历练得极为机警老练，行路间那脊背上都是长着眼睛的。从镇安坊出去不久，他便本能地觉察到身后似乎有人在盯梢，经过驻足试探，他很快便确定了这一点。起初慧儿以为跟在身后的是些有淫邪之意的市井下流之徒，便倚仗自己道路环境熟悉的优势，串街溜巷，连续拐弯。一般的跟踪者在他这种迷宫式的走法后面，不多时便会丢了目标。然而张邦昌布置的这些捕役都是些土生土长的京油子，对汴京城里大街小巷的熟悉程度并不亚于慧儿。无论慧儿怎么迂回，他们都能猜透他的意图，有时甚至能抢先一步到慧儿预置的巷口处守候着。慧儿转来转去，见那几个闪闪烁烁的跟踪者既甩不掉，亦不上前对他动手非礼，只是非常执着地尾随着他。他感到事情可能不那么简单，那些人显然是另有企图。
什么企图？我慧儿乃一介草民，既非朝廷政要眷属，又非商贾大户家人，有什么跟踪价值呢？莫非这些人是想通过我找到师师姐？
几乎在这个念头从慧儿心头闪过的同时，他马上便被肯定下来，舍此之外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被如此跟踪的理由。慧儿这时隐约地意识到，去镇安坊送银子很可能是中了一个圈套，不过此时他没时间细想这个问题，他需要紧急考虑的是如何应付眼前的局面。感谢收听，下期播讲第5集，敬请收听，再会。